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结婚后
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。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能力解决冲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
人
劳碌
同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
起
承
受
生
命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肖佳丽在这儿为大家主持的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。很感谢您今天又和我在一起支持我的节目。那我们的节目呢，也是敞开面向听众朋友的，您随时可以写信给我，跟我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，当然更可以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一些感想，喜怒哀乐。那我们知道婚姻这件事呢，真的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是不是？可能外人看起来啊很美好的姻缘，但是呢当事人却觉得啊有很多的痛苦，有很多的挣扎。又或者是外人看起来这对夫妻总是吵吵闹闹的，没有一天安宁，可是呢他们又可以携手白头到老。婚姻真的是一辈子可以学习的一个课堂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，常常会用外国人来表达某一个人跟我有不同的谈话方式、思考逻辑，或者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。常常听人感叹说，怎么这个人就像外国人一样啊，对我所说所讲的一点都不明白。那么在婚姻里面，我们的配偶啊常常都是外国人的那个角色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说怎么样跟外国人沟通呢？首先呢，就是要仔细的聆听，而且呢，要清楚的表达。今天呢，我在这儿呢，跟您讲沟通中，夫妻沟通中的第二点，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了解这个配偶的思维模式。那么，当我们要跟外国人沟通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尽量的去理解他，了解他的思维模式。比如在生活里面，每天你可能都跟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谈话，那么你明白他是怎么样接收正确的信息呢？如果你明白的话，这表示你必须先辨别他的习惯用听的还是用看的，或者是他是一个凭感觉的人。那我们说说这几种人有什么不同啊？习惯用听的人呢，喜欢用言语来沟通，那这些人呢，用词很谨慎，也费尽心思来揣摩别人的表达。那这一类型的人呢，常常需要借由听来确保别人对他的感受或者是对他的爱。朋友们，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属于这种习惯用听的人的话呢，你就要常常的说出来，说出我爱你。那这对他们来说呢， 这种甜言蜜语啊，胜过一切的宝贝了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是习惯用看的，对不对？那这种人呢，会在脑海里面将一个想法描绘成一幅图画，而且喜欢看得见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。那这类型的人呢，他们当然也喜欢听到别人对他说我爱你，但是啊，原来他们更希望看到这些字眼化成实际的爱的行动。那我觉得啊，基本上男人啊，大多数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视觉的生物。还有一种呢，是喜欢凭感觉来理解一些事情的人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可以透过一些很微妙的，或者是完全不用言语的沟通，也不需要借由这些事情看见，或者是他们要听见。他们总是能够凭着感觉呢，很准确地察觉到一些信息。这些人透过谈话者的语气啦、态度啊，还有姿势呢，来掌握对方的意思。那这一类型的人呢，他很敏感，他常常可以领会到别人的弦外之音，并且倾向以不同的方式和人沟通。那在这举个例子吧。一位很优秀的汽车的推销员，他除了要熟悉各类的车的款式、它的长处之外呢，他更要能够即时的掌握顾客的想法，还有呢，要敏捷的做出回应。当一些潜在的消费者一走进这个车辆展示室的大门里面的时候呢，很成功的汽车推销员呢，他们就可以凭直觉知道进来的这个人他想要什么。那这样子的推销员，他或许不是刻意的去把顾客区分开，但是他为了可以顺利的能够做成生意，他必须了解顾客的思考方式。啊，进来的这个顾客是用看的、用听的，或者是只凭感觉。那这些个汽车的销售员呢，可能会引导注重视觉的顾客参观一辆很时髦的、很炫目的车款。他能够很利索地介绍这个车子的别致的外观，称赞客户坐上驾驶座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风采啊，是表露无遗的。他也会不停地强调这个符合美学的车内的配置啦，色彩的搭配啦，高质感的仪表这个面板啦，还有整体造型，还有皮质的座舱设计等等。那么重视视觉效果的人呢，或许就会被他的说辞打动，因此呢就向他下订单买这辆车子了。那么强调听觉效果的这个购买者呢，他要用听来选择了。推销员告诉他这个引擎的运作啦，换挡的变速啦，还有关上车门的声响啦，还有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噪音啊，还有车子里面的音响设备的效果啊。那推销员一边说明，他也一边试。如果他听起来这些声音呢，对他来说是不顺的，或者是他不喜欢的，那可能呢，他就不加以考虑了。那还有一种人是凭感觉的，对不对？这种顾客呢，他们最看重汽车的这个附加的形象。汽车制造商别出心裁的广告，大多数呢，都是针对这一类的这个消费者了。推陈出新的电视广告，希望能够投顾客所好，他们设法从潜在的购买者当中呢，引出特殊的诉求。而通常造型、成就、尊荣的形象呢，最能够获得回响了。那我们说成功的汽车销售员、推销员呢，他们就学会了在顾客走进这个展示中心的那一下子里面呢，他们就要判定用哪一类型的沟通方式来争取这个顾客，争取他下订单。那好了，朋友们，在我们的生活里边，你有没有花一点时间 来确认一下，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是哪一类型的沟通者呢？你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吗？那其实你用些时间思考一下，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能够发展出一种更有意义、更深入而且更健康的婚姻的沟通关系了。好了，当我们呢了解到我们的另一半他的思维模式，他是用听的、用看的还是用感觉的，当你知道了之后呢，你就要启动这个沟通，然后深化你和他的关系了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深化夫妻沟通的方式呢，就是让你的另一半知道你很爱他，你很欣赏他，甚至说啊，你很崇拜他，很迷恋他都可以。让我们想一想，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身边的人、最亲爱的人是这样看自己的呢？那我也想到，上帝创造我们，要我们以爱还有倾慕的言语以及行动来互相回应。上帝透过圣经一再地向我们表示，上帝深深地爱着你，也爱着我，他把我们当成珍宝一样，他很喜欢我们，他用爱浇灌我们，将一切赐给我们，待我们好像他的亲密的孩子一样。那上帝的话也常常吸引我，让我很渴慕地来到他的跟前，向他倾心吐意，他就像我天上的父亲一样。那同样的爱的关系，夫妻也要重视用这种肯定的和爱慕的话语呢，彼此造就，以诚心诚意的话语成为彼此一个全新的沟通的一个模式。那记着，用诚心诚意爱的话语，有了这个呢，就可以奠定一个良好的沟通基础了。在圣经上呢，记载着利木伊勒王曾经描述敬虔夫人的一个画像。在箴言里面呢，有这样的句子说，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他的丈夫也称赞他，说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那熟悉圣经的朋友，你会知道这是箴言31:28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利木伊勒王希望他的妻子知道，纵使特选的美女如云，可是他却最钟情于她，也因为她得着那至善至美的祝福。朋友们，无论男女，我想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这样子的肯定你，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如果他不仅仅是爱你，他还引以为傲地向别人炫耀，那不岂不更愿意、更坦诚地跟他沟通吗？其实，没有任何事物比配偶由衷的称赞更能够滋润彼此的心灵。所以啊，在婚姻关系里面，称赞它可以让我们的关系中结识累累。
盼望你我牢记那美好的回忆，悲欢的日子里齐心努力，我们不忘救主教训，是否道路永不退息退息，虽然是远离我们不再相聚一起， 当主的爱必在你我心底，虽然是远离，我们不再相聚一起，但有主的爱就心连心，永不分离。
朋友们，今天呢，在这里呢，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《富林信徒的家庭》这本书里边呢，对我们的一些提醒。这里说到，快乐的家庭啊，乃是邻里之光。内容说到，我们需要更多和煦如春晖一样的父母，以及更多辉耀好像白日一样的基督徒。我们过于闭关自守了，对于我们的儿女和那些个饱受欺压、伤心失望的人，我们常常吝啬于讲说亲切鼓舞的话语，或者是向他们表露愉快的笑容。所以爸爸妈妈们呐，我们都负有晴光者的责任，在家里面要好像明光照耀，照亮孩子们的必经之途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光也就会照亮家庭以外的人了。凡是基督徒的家庭都应当发出圣洁的光辉，爱心呢应当在行动上要表现出来，应当在家庭中的一切关系上，在亲切的恩慈和温柔无私的礼貌中要流露出来。如今已经有一些家庭实行了这些美德，就是那敬拜上帝并存有真诚爱心的家庭。从这些家庭中，早晚的祷告就好像馨香升到上帝的面前，他的慈爱和宏恩也一定会赐给求告他的人，好像早晨的甘露一样。基督徒的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力求全家团结合一。之后呢，这项工作还要推及他们的远亲还有近邻。已经接受了真光的人要以清晰的光芒将它照射出去。他们的言语因为充满基督的爱而吐露芬芳，要成为活着的香气，叫人活。所以在家庭中的每一份子，在家庭中的工作上，越亲密的互相团结合一，那么孩子和父母们在家庭范畴以外的感化力呢，就越能够提拔人，帮助人了。家庭和教会的幸福，其实啊，都是端赖乎家庭的感化力。那永恒的福利呢，乃是基于正当的履行我们这一生的义务。世界上更需要那些个能够造福于自己家庭的善良的人，更甚于那些个有高深智慧的人。当宗教在家里面显示出来的时候，它的影响力呢，就是教会和邻里之间都能够感受得到的。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常常表现出温柔而受教的这种态度，那么在家里面实践出真理，也会在对外所做的无私服务中发挥更好的影响力。朋友们，凡是在家里面实践基督教信仰的人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他都会成为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了。
人类是否需要水？人类是否需要阳？人类是否需要光？生命之中当一样，世上食粮不能满足心中空处，世上水非能解干渴心。人类凶恶黑暗罪恶不抗，世上没有真正博爱，世上没有光，主耶稣是天亮满足内心空处，主耶稣是活水永结心灵干渴，请接 晨光。
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用一点时间呢，跟大家谈谈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怎么样可以为家庭制造平等的气氛？首先呢，就是当夫妻很容易为一些事情、看法而争论和比较的时候呢，当我们听到另一半说出不同的意见的时候，或者是他的论点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马上的即刻要分出他的高低来，要懂得为家庭制造平等气氛的配偶呢，并不会要被对方的论点所说服才尊重配偶，而是要常常想，如果这是你真正的感受，我是有空间容纳你的感受，你是我今生的伴侣，纵然我们意见有不一样，有出入，但是你的感受跟我的看法同样的重要。那这就是说，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马上分一个高下，你的对，我的不对，或者是我的对，你的不对，千万不要立刻的分高下，而是要认真的聆听对方的想法，不要太快的往下结论，也不要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别人的身上，那这是平等相对待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了。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。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，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，有的让我们惧怕。看一看这本书，是一种知识的增长，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。我愿意把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，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。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。好了，再见。